乐在教学第16课，教学法的选择与运用。近年来对于教学的讨论当中，越来越发现教导不在于技巧与方法，而是教师的人格影响。但这并不会否定教学法在教学上的一个合法的地位。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此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些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优缺点是什么，这就跟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是同样重要的。那我们第一点来看耶稣的榜样。许多人观察耶稣的教学法，就发觉他在因应不同的对象跟环境，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教学法。约翰福音描述耶稣在面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是极具争论性的，他处处跟他们针锋相对，而且经常采用长篇大论。显然他非常了解拉比所擅长的论证方式，因此在针对这群高度了解律法的知识分子，他采用了一个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说服他们。就好像保罗他在希腊学术之都雅典，他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在雅略巴谷发表他的一个福音性的演说，使徒行传17章。那当耶稣他在面对加利利海边的群众的时候，这群人的兴趣可能就在病得医治以及看见神迹，而他们所关注的乃是人切身的需要。因此耶稣就使用了许多比喻故事，让他们容易记忆。这些比喻和故事都能够让人反复的去思想探究它的属灵意义，还有许多短句格言可以让他们口耳传诵。比喻借用了生活上的实例，也是一种解除心灵武装的解释方式。他也间接的因此把那些真正渴慕真理的人跟好奇的民众区隔开来，因为对真理有兴趣的门徒呢，就会进一步的要求耶稣来解释比喻的真正内涵，而他们主动探问的态度呢，就让耶稣开启了新的教导，来进入到真理的深处。对那些跟耶稣有着密切关系的门徒而言，耶稣也挑战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受信仰的考验。他会打发他们去传道，让他们从服事经验当中去体会神国，也就是福音的全能。也有更多的时候，他会进行个别或者是小组的教学，像是让他们来回答人说我是谁，或者带领他们进入变相山的神秘经验。针对不同的对象以及听众的理解力、灵敏的程度去运用合适的教学法，这是老师需要操练的技能。以下我们就针对众多的教学法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分类。第一种类型的教学法就是以教师为本位，就是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那我们最常见的第一种类型就是演讲法，他要求要组织纲要非常条理分明，而且他有一个很严谨的结构，所以在讲述的时候呢，老师可以重复的提醒大纲，以便能够前后连贯。那第二种教学法呢，就是说故事法，比起演讲法来说更能够带来情绪的投入，因此它是一个适合所有年龄层的一种教学法，它也能够透过想象力让人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就像耶稣的比喻，能够让人认同或者是不认同故事当中的角色，也能够让人去反思。教师为中心的这种教学法呢，它的优点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资讯内容，所以老师可以掌握教学的进度。可是它的缺点呢，就是往往是教师在唱独角戏，或者教师掌控教学，而让学习者就没有参与的机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聆听上的疲乏。弥补这种缺点的做法呢，就是教师加强在演讲 或者是说故事的当中呢，增加学生参与的机会。或者教师在演讲的时候能够采用辅助的视听媒体来把抽象的内容或者圣经的背景啦，像是地图啊、圣地的文物啊、风俗啊加以具象化。说故事的时候呢，当然也可以搭配一些绘本啊、玩偶啊、法兰绒啊，或者是一些音乐、游戏等等的活动。这一类教学法有时候会忽略学生的个别差异，教师在演讲的时候呢，可以比较加强跟学生目光的接触，注意学生的反应，适时的提问，或者在课后去评估学习者的接收程度。第二大类的教学法呢，是属于群体互动性的一个教学。互动性的教学呢，它强调班级是一个群体的关系，而真理是在参与者的互动当中所产生的。那我们介绍两大类的互动性的教学法。第一类就是属于问题讨论或者小组互动性的，比较静态的，包括小组的座谈、辩论、个案讨论、脑力激荡、两人小组等等。它强调建立小组的群体动力，透过小组来发挥一个合作学习的功效。有时候呢，他也会透过小组的竞赛来刺激学生积极的投入。这一类的互动性学习呢，老师可能会事先预备好一些要讨论的题目，或者甚至就让小组来设计问题，彼此问答。所以提问是一种引导学生自己发现答案的一种教学方式。那提问的技巧就非常的重要。通常我们会主张在提问的时候应该尽量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也就是能够鼓励学生分享真实的感觉跟想法，而不是一个是非很分明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说比较封闭性的问题，是或不是、对或不对这一类的答案。那也应该问一些能够刺激思考的问题，而不是记忆事实的问题。问一些能够带来反思和生活关联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知识理解的层次。那在提问当中呢，也容许学生沉默，避免因为学生不回答，所以你就自问自答。那在设计问题的时候呢，需要有层次感。例如事实性的问题，当然这是第一个层次。那这一类的问题呢，比较是针对事实的情节，让学生他只要透过观察经文就能够回答的，像是六合、何人、何事、何地、何物、为何、如何这一类的问题啊。例如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提到一个有罪的女人，那我们可以问，有罪的女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带到耶稣面前？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学生他透过观察经文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不需要自己的解释或思考。第二类型的问题呢，就是感受性的问题，也就是可以让学生去感受故事中人物的感受以及当时的场景，那它可以带来一个联想或者是假设性的问题啊。例如有罪的女人在群众围绕耶稣的时候，他可能在想什么？他对群众或者耶稣的反应呢，有何感觉或者想法？那像这一类的问题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可是学生可以透过一个设身处地的方式去联想到这个有罪的女人，她可能会在想什么，或者她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样的回应。那第三呢，就是解释性的问题啊，也就是一些属于价值澄清的问题，它可以建立故事跟生活的关联性，去厘清问题或者做出一些比较，或者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去刺激学生颠覆他原有的思考，去强化那个讨论的密度跟张力。刚才这个例子，假如那个跟有罪女人犯奸淫的男性他也在场，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这个被耶稣赦免的女人，她是否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呢？可能这一类的问题是能够激发学生去讨论， 或者是能够激发他们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一些价值判断在里面的一个问题。最后一种类型就是属于应用性的问题，也就是将真理加以应用，带来一些洞察的。例如经由以上的讨论，你发现什么？如果照着去做，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例如从耶稣的赦罪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什么样的自由？那我们该如何去运用这样的自由？这一类就是属于应用性的问题。当然在发问当中，老师需要提供一个讨论的规则，比如说不要集中在某一些人来讨论而忽略了另外一些人，还有就是时间的限制，控制讨论的时间，或者帮助小组进行一些分工，比如说在小组当中设立一个记录的人，讨论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来报告讨论的结果，或者甚至设立一个观察的人，去观察整个讨论互动的情况是怎么样。好，互动性学习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属于经验学习的一种模式。所谓经验学习，就是透过从实践到理论，然后再进入实践的一种循环的成长模式。老师他提供一个经验，一个操练，或者一个关系的环境，让学生参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然后帮助学生去反省这个经验，然后再把所学的去加以内化。经过这样一个操练，所学习到的洞见和技能呢，让他再一次的投入在真实的一个生活处境当中，去产生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所以在使用经验学习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老师需要善加的去架构那个经验，那个学习的经验。那第二个就是经验的反思呢，才是造成学习很重要的元素。那经验学习的教学法呢，包括有很多种。那例如最常见的就是角色扮演啊，模拟啊，或者戏剧式的学习法呢，游戏的教学法啦，个案研究啊，或者我们常说的这个体验学习。那通常在经验学习的过程当中，包含了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那个经验学习的活动本身，就是让他们亲身的去体验，投入在一个经验当中，可能是一个模拟，可能是一个角色扮演，或者是实际的生活情境，在经验当中去自动的去回应出在这个处境当中学生会有的反应，或者会有的一个行为模式，然后甚至去透过经验的反思去思想背后的前提想法跟感受是什么。所以这个经验的反思呢，就是在经验过后，借由小组或者一个同伴的分享，或者是一个群体动力的一个学习活动啊，去分享在这个经验当中我体验到什么。那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问，比如说从认知感官上，我看到什么，我体会到什么，从情绪上，我感受到什么，或者我觉察到什么，从意志上面，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改变，从行动上来问说，那我打算怎么做，最后就会形成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从刚刚的这个反思当中去决定我未来的方向跟未来的行动。那最后呢，就是我根据我新的一个原则，新的体会，投入在经验当中去实际的尝试，去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学习处境当中。在经验学习当中呢，因为经常是在一个群体互动一个过程当中，它就可以让学习者呢去伸展自己的触角，他也可以观摩到别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培养对这个学习经验的一个敏感度。无论是小组或者是经验学习啊，这一类互动性的学习，它的优点当然它是透过合作或者一种竞争性的一个学习方式。所以呢，通常我们会把学生根据同质性或者是异质性来分组，透过一个彼此的协助达到个人学习的成效。那也可以透过那些学习能力有差异的同学彼此的帮助，达到一个团队的目标。当然这就可以增加学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就是在团体当中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同学， 所以在分组学习当中，有时候会透过一个小组竞赛的方式去刺激他们很积极的投入在团队当中。但是有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小组之间彼此的冲突，所以他需要跟合作学习是交替的来使用的。像是一些游戏的学习法或者是体验学习，我们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趣味而去采用这些活动方式。这些游戏它当然一开始是会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它可能是很新奇的，很有趣的。可是当你每一次都使用这一类的方式的时候，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个递减的效果。而且很重要，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经验呢，必须要有一个反思的过程，它才能可能真正的在学生身上产生一个学习的效果。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一种比较是以学生为本位，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当然它是比较适合一些已经拥有相当学习能力的学习者。教师在这当中所扮演的就是一个督导、教练、提示或者是指引他们学习的资源，辅助性的一个角色。那例如发现的学习法，让学生主动的去收集资料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先前的课程当中有提到专案的研究啊，探究式的一个学习啊，好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第二种类型，就是说设计的教学法，让他们共同参与去创作，比如说创作一些专题的海报啦，去企划一次福音行动啊，或者主持一个晚会，那就完全交由学生自己去规划，自己去设计，自己去执行。那同样的，这样子一种学习的方式呢，也需要在事后有一些经验反思的过程，更加强他们的一个学习的效果。第三个，我们就来看看，就是说有这么多的教学法，那到底我们应该采用哪一种教学法呢？选择教学法的原则，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根据教学的目标，是比较重在知识上的获取，像是演讲式小组讨论、研讨会，那这一类都是比较有利于知识获取的。或者是启发思考，像一些个案研究啊，或者是一些辩论啊，或者是一些探究的教学，那这就是启发思考的。或者你的教学目标是着重在要去实际的学习行动的实作性的就是像示范啊、模拟啊、尝试错误做一个技巧的练习，那这种是属于实作性的。那或者是属于情谊目标情谊或者是价值取向的，那像角色扮演啊、模拟啊，或者是故事讲述啊，或者是比喻分析啊，这一类的都是属于情谊的教学法，或者是价值取向这种教学法。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根据学生的特性，比如说他的年龄，这种教学法适合不适合这一类的年龄，他的智力、他的学习程度，或者是根据他的参与度，他比较适合高度参与的学习方式啊，高度参与就是像游戏啊，或者是模拟啊这一类的啊，或者是中度参与的啊，像是倾听啊、角色扮演啊、故事啊这一类，或者是他是比较低度参与的，不需要学生太参与啊，他只要演讲啊，或者是研讨会啊这一类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学生的特性，就是根据他的学习风格。很多的学者他们认为说，如果教师的教学是能够比较配合学生的学习风格呢，他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或者我们可以帮助学生他去了解他自己的风格，也可以让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更加有自信。当然他也是可以透过这种对不同学习风格的理解呢，也可以去扩充本身的一个学习的习惯。比如说他也许可以去学习他人的一种学习的风格，就让课堂当中成为一个彼此学习跟团队合作的一个场合。那学习风格呢，有哪些类型呢？第一种类型呢，我们称之为想象跟感官，也就是属于感受型的一个学习风格。那这一类的学习风格呢，通常就是他比较喜欢跟人互动，看重人际关系，重感性，充满好奇心啊，你可以看见那个班上最喜欢发问的。那他最常会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来上这堂课？他很强调意义。那这一类学生他比较适用的学习方式，当然就是群体学习的学习方式，或者是角色扮演，可以让他去跟人有互动的这种学习方式。 那第二类型的学习风格呢，就是属于分析直觉，也就是属于思考或者是理解型的。这类学生呢，他很希望老师就是资讯的提供者，所以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坐着，去分析，去过滤老师所提供的资讯。他很追求一个完美正确的答案。通常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很完整的资讯，是比较喜好理性的。所以他常常问的学习动机就是说，我需要学些什么？他比较着重学习的内容。这一类的学生，他可能就比较偏好演讲啊、阅读啊，或者是一些逻辑的讨论、辩论性的一个学习活动。那第三种类型呢，是属于比较务实型的，好，我们说它是一个感官思考或者是精熟型的一个学习风格。他喜欢在真实的世界去测试理论，看这些理论是否可行。他也喜欢去解决问题，所以他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很善于去处理一些实际存在跟切身有关的问题。所以如果理论能够配合操作呢，就能够提升他的一个学习的效果。对他们来说，信心是一个动词或是名词。所以他们常常问的就是，我如何运用所学习的东西。他们非常强调实验或者是实用。那这类学生当然他们喜欢的学习活动呢，就是训练啊、示范啊、练习啊，最好就是让他能够动手去做做看。那最后一类型呢，我们称之为动力型或者是直觉感受或者是自我表达的这种类型。那这一类学生呢，他们可以说是冒险家，他们很喜欢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行动，不喜欢一个很单向的逻辑这样的一种就去做出结论，想要做不同的尝试，试试看说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性存在。通常在一个比较有弹性比较变通的环境当中呢，这类学生是比较活跃的，因为他很喜欢去尝试，去发明一些新的点子那这一类学生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他常常会问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创新推陈出新。比较适合的学习活动呢，就是属于比较艺术性的，或者是开放讨论，一些脑力激荡这一类的活动，他最感兴趣的。那当然了，如果我们根据这样一个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去设计提供我们的教学活动呢，当然就是有助于教学效果。那通常在一堂课当中，老师就可以想想看说，我怎么样让我的教学活动呢，能够让这四种类型的学生呢都有发挥的机会。还有一种学习理论，就是霍华德·加纳他所提出来的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现今的社会呢，过于强调语文和逻辑的认知方式，以至于呢就忽略了其余的认知方式。那所以他觉得智能是指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每一个人呢都具备有八种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学习能力有一些比较强，有一些比较弱，强的可以帮助弱的。那当然每一种学习活动呢都是多种智能的一种运用。那他提出哪八种学习的形式呢？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智能，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例如朗读诗篇，或者根据诗篇来写读经的心得，这当然就能够发挥学生的语言智能的能力。第二呢，就是逻辑数理的智能，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能够操弄数字。例如呢，我们可以让学生来分析诗篇的结构律、平行体、这种逻辑的关系。第三种智能呢，就是属于视觉空间的智能，能够有能力表达空间的世界，影像的设计。例如我们可以让学生用图画或者是雕刻来表达出诗篇的意象。第四种能力呢，就是音乐的智能，具有音乐思考、听或者是能够辨识、记忆、操作音符或歌曲的能力。例如呢，我们可以运用经文来编一首歌，或者是选择跟这个诗篇有关系的一个诗歌。还有第五种呢，就是肢体动觉的智能，它能够使用全部或者是部分的肢体来解决问题，或者是能够制作一些物品。例如我们可以鼓励学生说，把这个诗篇表演出来。 第六呢，就是人际和社会的智能，也就是他具有了解别人和处理跟他人有关的这个事物的能力，口语的或者是非口语的沟通，对别人的动机跟情感是比较敏感的。例如我们可以鼓励他将诗篇跟类似处境的人分享。第七种呢，就是一种内省或者是一种直觉的智能，就是有能力来了解自己，认识真实自我的能力。例如我们可以鼓励学生运用诗篇来进行默想跟灵修。那第八种呢，就是自然探索的智能，那这个就是能够分辨生物跟非生物的能力。例如观察诗篇中的大自然的背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最适合来读这篇诗。那后来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加纳又提出了第九种智能啊，叫做存在的智能，也就是一种属灵的智力，就是人有能力来思考终极关怀跟意义，能够处理生命、宗教、历史、古文明的意义能力。例如我们可以让学生来思考诗人他是怎么样的来面对生死，面对生命最终的目的跟意义这类的问题。那当然这些多元智能呢，它都是属于描述性的，还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智能，只是让我们看见学生的学习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或者某几种方式。选择教学的方法呢，还有第三种呢，就是根据教师的教学的风格，擅长使用的教学法。所以有一份关于教学风格的一个调查表呢，它就可以测验出老师你是属于阐述型的啊，就是习惯用演讲的这种方式，还是探究式的一种教导。如果是阐述型的教导风格呢，就是比较强调教导者他很主动的去做一些教学的安排跟计划，而且多半都是以课程的内容作为一个学习的出发点，所以比较是以教师为整个学习过程的一个中心，教师来控制整个学习的过程、目标、内容、方向、进度跟评量。他对于真理的想法就是认为说，真理就是从学习者以外的那个外在的权威来建立的。可是另外一种的风格啊，就是属于探索式的、探究式的一种教导风格，就会比较鼓励让学生来寻找资料、解决困难或者是回应问题。那当然他就是把学员的这个学习活动放在一个教学过程的中心啊，是老师跟学生一起来控制整个的学习过程啊，目标、内容、进度啊，跟评价，比较从学员他的一个理思考啊，经验跟价值判断来决定真理是什么。每一种老师可能都会习惯不同的教学法或者不同的教学风格。那第四种呢，就是当然你就要考虑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例如你可以使用的教学时间有多少。那你要做好一个时间上的分配，或者呢你有的场地班级的人数是大班的、小组的，课室空间的大小，可以移动的桌椅设备，这些你都需要根据实际的状况来做一些调整。那有时候呢，大班的教学似乎你只能够采用演讲法可能是最适合的，可是老师还是可以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去设计一些环节呢，让大班也能够产生一些小组的果效。那还有就是关于预备辅助教材的这个时间跟经费的问题。有一些的教学法，如果你要使用一些辅助的媒体啊，比如说你要做个影片啊、模型啊、或者展览啊、游戏的道具啊，这就要考虑到说你的预备教具的时间、预算跟这个技术上能不能配合的问题。那最后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要讨论就是说使用教学法你要注意的一些原则跟态度。第一个就是我们谈到变与不变，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来采用，不要为了想要求变化而去使用一些不太熟悉的教学法，但是你也不要一成不变，有时候可以尝试采用一些新的教学方式，就能够带来一个新鲜感，然后也是你一个自我突破的一个机会。那也有一些老师呢，他想要用新的教学法是为了要取悦学生或者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不过你要知道就是说，真正让学生在课堂退缩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赋予一个很正面的价值。你只要让学生感觉到他是被重视的， 可能比你使用很多不同的教学活动要来得更好。第二就是我们要知道教学法它其实是一种工具，它是教师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不要主客异位，不能够让工具来取代人，因为学生需要的其实是老师，不是那些活动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媒体。特别是老师在选择一些辅助媒体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啊，有时候老师看到一些很新奇啊很感人的影片啊，就很想分享给学生，可是你就要注意到说这些是不是真的能够烘托你的学习主题，还是转移了教学的重心。特别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媒体传播很过剩的时代，其实学生的注意力已经被严重的分割了，而且被分散了所以这个对他们要去学习一些比较具有深度思考或者需要他们去批判的一些理论或者是一些内容，其实造成一个很不利的影响。所以老师应该利用课堂的时间让学生的感官能够得到休息跟净化让他们的心灵可以来学习专注，这样才能够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也让他们产生一些更深度的学习经验。好，最后就是教学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件事情。曾经有一个研究调查就问说，什么样的老师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呢？他们就发现这些老师的他们的教学法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擅长，有些擅长演讲，有些善于提问引导讨论，有一些呢善于使用活动角色扮演模拟经验学习的方法。可是呢真正具有一致性的呢，就是这些老师多半都是愿意跟学生在一起同在的，而且是充满热情的对他们所教的主题非常的认同，关注学生，而且具有某种伟大的心灵。那换言之这些老师是一些真实的正直的表里一致的人，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而是他们不隐藏自己的缺点，不假装自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这就印证了我们先前所说的我们真正能够带给学生的影响就是活的道，就是我们如何活出自己。教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永远比方法更重要。学生期待从我们身上看见什么呢？他们期待发现教师跟神之间那个关系的秘密是什么，然后以此来开启他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秘密通道。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属灵追求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让神能够回到我们心灵当中那个专门为神保留专属于神的宝座，那这个才是会带来我们心灵上最大的满足跟喜悦。